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19号，公元2017年6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加拿大议员表示家国应该在西藏议题上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西藏议会代表与印度北方邦推展西藏自由运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奈特近日在国会为西藏议题发声，列举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的关注，强调加拿大也应该选择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针对中共打压西藏宗教与文化权利行为提出谴责，公开支持中间道路。与此同时，印度学者文卡塔拉曼也投书媒体，呼吁藏人与原藏者在全球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借助道德力量来争取西藏的自由。详细内容请听段颖的报道。
加拿大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曾于去年初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尊者的年轻议员加内特，近日在该国国会针对外交政策的讨论环节中发声关切西藏议题，特别提到腊荣五明佛学院所遭受的打压。加内特概述了中共政府从2016年开始对世界最大藏传佛学中心腊荣的强拆，以及对僧尼学员的驱逐。他并引述自由之家与国际特赦等机构的报告，指出西藏的政治与公民权利自由度为全球倒数第二，西藏的宗教等人权不断遭受中共的限制打压。2016年欧洲议会制定紧急决议，谴责中共对腊荣佛学院的强拆，呼吁北京停止打压藏人宗教自由，而与藏人展开对话。今年初，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召开前夕，有6名联合国专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权实施的侵害行为，特别提到腊荣佛学院与雅钦寺的状况。不久前，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也公开呼吁美国重审西藏政策，呼吁帮助推动西藏人权的发展。加内特列出上述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给予关切的事例后，强调说，加拿大也应该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加拿大政府曾多次呼吁藏中重启对话，加内特呼吁当局做出再实质一些的努力，比如公开表态支持中间道路政策，也就是支持藏人享有中国宪法框架下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加内特还呼吁加拿大国会也能够如欧洲议会一般，制定决议谴责中国打压腊荣佛学院，或者加拿大外交部门也可发表特别声明，关注中国人权以及腊荣佛学院遭强拆问题。与此同时，印度学者专栏作家文卡塔拉曼在斯里兰卡卫报撰文指出，应该向世界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介绍西藏的历史以及西藏精神与文化受到中国侵犯的情况。文卡塔拉曼指出，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使其能够阻止世界对智藏政策的批评关注。为了不失去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无视藏人遭受的不公。然而，还是有许多世界民众了解中国对西藏的武力侵占以及对藏人人权的打压，他们希望藏人能够赢得自由抗争。因此，将西藏的历史以及中国对西藏精神与文化的侵犯介绍给年轻一代就变得尤为重要。作者认为，藏人无法透过预请来让中国讲理或使对方公平的竞争，最终夺回西藏的故土与自由。然而，如果去有效地应用，藏人仍然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能够迫使中国讲理并放开西藏。要达到这一点，可以透过优雅、和平与文明的途径。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其对外贸易能力，出口世界的物品又以个人日常用品为主。作者认为，世界各地的藏人与西藏支持者应该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活动，如此的软性抵制运动可以迅速且广泛的传播而且有效。中共的集权统治使得政府与人民间有着巨大的沟通隔阂，民众只是完全服从政府，也因此可能并不了解中国对西藏做出的伤害。在全球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活动，对中国政府和那些出口各种产品的中国民众都可传达明确的信息，也可唤起国际社会对藏人的诉求以及他们遭受的不公对待给予关注。温卡塔拉曼指出，虽然这种运动无法立即转变中国政府的制藏政策，但是这对中国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将会非常有利，让政府和人民都无法忽视。同样，这种软性运动属于非暴力、和平，而且与佛陀的哲学观相符。作者在文末指出，现在轮到世界各地的藏人与原藏者采取行动，借助媒体、论坛以及演讲等形式来发起软性抵制中国制造的活动，以此帮助西藏获得自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叶希平托近日访问印度北方邦，与该方境内各地会见不同官方与民间人士，推展西藏自由运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叶希平托近日前往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展开参访行程。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受勒克瑙大学的邀请，副议长叶希平托于6月7号同北方邦首席部长阿底提亚纳特、地方长官拉姆奈克以及国会议员巴格特辛哈等一同出席了在该首举行的一场活动。叶希平托向聚集的勒克瑙大学师生及学者共2000多人发表讲话，介绍了西藏自由抗争运动的现状。8号上午，叶希平托出席由该邦印藏友好协会举办的欢迎仪式，由当地200多位援藏人士出席。叶希平托在讲话中呼吁各方加大支持藏人自由抗争。而在本月6号，副议长叶希平托还与勒克瑙市拜访了印度国会上议员、前议员库松拉伊，并与他的住宅内举办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叶希平托向媒体人士介绍了西藏抗争运动的历程、当前境内外藏人的处境，并对西藏与中国的未来关系走向作出展望。此外，本月11号上午，设立于台湾台北的国际西藏法脉总会举行新旧会长交接仪式。台北市甘丹东迪贤密佛学研究协会理事长侯义林、 当选藏传法脉总会新任会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出席仪式，见证了交接过程。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吐蕃特人的又一铁证》。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吐蕃特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8点，我发现了20多顶帐篷，匪徒200至300人，牛羊1000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200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252颗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诺尔布是吐蕃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玉树的杰古寺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3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步兵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骑兵再冲杀进去。吐蕃特安多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指出，1959年秋，约100户西藏人牧民，共500多人，为了躲避中国人来到这里香巴拉避难。难民在这个隐蔽的谷底度过了寥寥几天极静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包围，他们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彻底屠杀。蒙古骑兵第40团1958年11月21号在吐蕃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1000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睦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干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蒙古骑兵和中共军队在昂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的僧侣，日本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青燕是吐蕃特康区玉树吐蕃特人，当时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我当时和第13团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对手四散逃跑，但逃跑的人们不久就被追上，男性几乎全被当场砍杀，女性和孩子也有被杀害的。
以上收听到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吐蕃特人的又一铁证》，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